天父，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自己是一个乐意向我们启示的神，就求你今天下午继续的向我们启示。父啊，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但愿你能够让我们经历在那个迦拿婚宴上的恩典，是把好酒留到如今。但愿在这末了的一堂，我们能够更丰满的享受你的同在，也更丰满的看见、听见你要向我们启示的。求你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让我们在同一个灵里面被你感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呢？我们说第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这个人要对。所谓一个人要对，就是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先满足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一些预先的要求 pre-request。 当我们这个人对了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行在神的旨意中。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怎么行在神的旨意中？当人对了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我们必须明白圣经的原则。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我们要顺从在圣灵里面的感动。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清楚神的带领，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很多人以为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问神，我该不该，我要不要，问神说，神你给我什么东西。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件事，圣经里面讲到的祷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我们跟神要什么东西，不是不可以要，但是那不是祷告最重要的目的。祷告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亲近神，能够了解神，能够更多的体贴他的心肠，并且借着祷告让他来改变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所信的神很小气，他有很多的恩典他不舍得给我们，我们在那里拼命的求，拼命的求，求得他实在不好意思了，他就从滴管里面滴一滴他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我们到神面前去就好像我们到一个自动贩卖机的面前，我们只要把应该祷告的方法技巧全部做对了，钱放对了，按钮按对了，我们要买的 soda 就出来了。我刚才才跟一个姊妹在交通，她问我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意思是什么。我问她交过男朋友没有，她说交过了。我说你跟男朋友约不约会？约会。为什么约会？可以更多认识他。我说假如你的男朋友跟你约会，他的目的不是要更多认识你，他跟你约会是想一想今天约会我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快感，得到什么好处，你还相信他爱你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祷告最重要的是亲近神，是认识他，也让他来改变我们。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我们信的神不能改变的，记不记得？我们信的神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谁会改变呢？是我们会改变。神有好多好多的恩典愿意给我们，神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不肯给我们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器皿还没有被改变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盛装神所愿意给我们的祝福。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到神的面前去，让神改变我们，以至于神原来就要给我们的祝福可以毫无拦阻的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对着祷告能够有更准确的认识，在祷告的中间我们亲近神，我们就能够更多被他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在他的旨意中间。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当我们愿意在祷告中去 亲近他，去让圣灵感动我们。当我们知道自己的靠不住，所以我们愿意去请教比我们年长、比我们爱主、比我们属灵的弟兄姐妹，听他们给我们的建议。这些我们都需要做，这些对我们的灵命都有好处。但是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做一个决定。很多人说，我怎么行在神的旨意中？行在神的旨意中包括了决定。什么叫决定呢？一个人怎么可以做决定呢？决定就是有了信心加上行为，你就做了一个决定。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问我，还是不清楚，我还是不清楚。什么叫不清楚？不清楚只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没有信心，所以你不清楚。第二个理由，有了信心，你已经知道了，你不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你怕行动要付代价。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如果我们不怕付代价，我们不肯采取行动，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很多神的儿女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说神引导我们一定就是要一些我们不用脑筋，我们是白痴。弟兄姊妹，如果神要我们做白痴，他为什么给我们造个大脑？我们看圣经，使徒行传12章12节，彼得被天使引领出监，下一句话说什么？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弟兄姊妹，你看到彼得原来在监狱里面，天使到了监狱里面把彼得救了出来，等他把彼得带出来离开了监狱，彼得就被放鸽子了，把彼得一个人丢在那里。彼得在那里有做了一件什么事？想了一想。彼得在那里用神所给他的头脑开始想，在现在这个情况我应该做什么。弟兄姊妹，我深深的相信彼得想一想之前一定也先祷告了。我深深的相信彼得在想的时候也想想看圣经有没有什么原则，圣灵有没有什么带领。但是很重要的，他要用他的头脑思想说，根据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根据我所知道圣经的原则，根据我所知道圣灵的感动，根据我所知道别人给我的建议，我现在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做什么。每一个人之所以有尊贵有价值，人跟动物的差别最大的地方就在这里，人是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人是理性的，需要自己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千万不要相信一些教导说基督徒要做白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教导，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教导。罗马书告诉我们是心思要怎么样更新而变化，不是做白痴。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要用我们的头脑。在圣经里面，以斯拉书7章18节，那里有一句话说，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你看怎么好就怎么用。历代至上13章第2节，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你们以为美是什么意思？就你们做一个决定，是好还是不好。使徒行传15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 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讲到的故事是第一次教会，圣经里面记载教会里面开同工会，到最后他们要怎么样做决定。所以他们说使徒长老并全教会定义做了决定。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六节那里说，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保罗定义，他已经下了一个决心，他定了，他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决定，我们需要做决定。摩西在他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以色列的百姓他说，我呼天唤地的对你们说，他把跟随神有什么好处，把背叛神有什么坏处讲清楚以后，他说什么，你们要做一个决定。所以弟兄姊妹，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要求他的儿女学会做一个好的决定。什么叫好的决定呢？就是讨神喜欢的决定。诗篇119篇45节有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们如果对神的话语更多的研究的话，我们就越自由，在自由的里面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有人有的时候跟我来谈，说我为了这件事情已经祷告很久，我也看了圣经，也没有什么原则，可是没有神的感动。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真的祷告了很久，你真的所有的步骤你都检查过了，你知道下步是什么？做决定。他神没有感动，说神就交给你感动。你说我在等候神，神说我在等候你，因为神给你就是叫你做决定，那我们就要学着做决定。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做决定的原则是什么呢？有，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个基督徒你做任何的决定，你要根据这几个原则来做。第一个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那里，你问一问，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基督徒做决定，第一个要问有没有好处，要问啊。这个有没有好处，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的讲到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我不受他的辖制。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有益处，你要知道这个益处不是在短暂时空里面的益处，你要思考的有没有益处是在永恒里面有没有益处。你要问有没有益处，并且你要问我会不会受这个事情的辖制。因为基督徒是一个自由的人，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第一个原则，有没有益处，受不受辖制。第二个原则是在二十三章第十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凡事都可行，但都造就人。所以你第二个要问的就是说，我要做这个决定，造就不造就人，造就不造就人。第三个在三十一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荣耀神。第三个原则要问，我做的这个决定荣耀不荣耀神。弟兄姊妹，如果你做决定已经走了，你这个人是对的，你圣经的真理是清楚的，你确实祷告等候，你也听了很多别人的建议，你做决定有这三个原则来帮助你，你做的决定，你就可以像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这一些教会的长老、教会的使徒们他们的定规，他们怎么说呢？圣灵和我们做的决定。 当他们写信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做的这个决定不是你自己做的，是圣灵跟你一起做的。那圣灵做的决定怎么样？一定是合神心意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做决定。那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不做决定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听得懂吗？你不做决定是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很清楚的说，这是我做的决定，我做的这个决定的后果我要在神面前负担。我们所做的决定就决定了我们一生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的轨迹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一生做的每一个决定的累积，这就是我们过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来做决定，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怕。今天很多人很怕做决定，那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跟信心的问题哈。希伯来书十一章，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那里讲到很多属灵的伟人，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去讲，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回去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不管讲到哪一个人，说他第一是因着信，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呢？下面就有一个行动，你一个一个的读下去，没有一个人不是因着信，也没有一个人有了信心没有行为，这很奇妙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基督徒要做决定根据的就是信心，然后从信心你就采取行动，没有行动的决定不是决定。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会教会开会，你们就懂我的意思了，那不叫决定。真正的决定就是凭着信心做了以后有行动，这个才叫决定。圣经里面很少很少用一个英文字，哪一个英文字呢？ impossible， 知不知道？圣经很少用这个字，但是有一个地方用了这个字，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个不能，你去看所有的英文圣经翻译都是 impossible， 所以更好的翻译应该说人非有信就不可能得神的喜悦。今天我们要得神的喜悦，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是建立在信心的根基上。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很说我要求神这个旨意那个旨意，神怎么样给我印证？弟兄姊妹，你在求印证就说明了一件什么事，你是凭信心而生活呢，还是凭眼见而生活？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凭信心而生活呢，还是凭眼见而生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没有？神就是盼望我们根据圣经的原则，根据圣灵的感动，根据别人的建议，用我们的头脑凭着信心做一个决定，我们就跨出信心之步来跟随我们的神。这样的跟随就是在神旨意中的跟随。那我们所谓的信心是信什么呢？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天天在那里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我要有更大的信心。弟兄姊妹，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像芥菜种子那么大，就可以移山了，对不对？芥菜种子有多大？比芝麻还要小。据说，我自己没有看过，这是据说，眼睛不太好的人 放在自己的手上都看不见，手伸出来就看不见，要大概要这样看，非常非常小。弟兄姊妹，可以把山移开，本事大不大？这么小的信心就可以移山了，你今天的难处比移山大吗？弟兄姊妹，我们观念不要错，我们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们今天不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们需要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需要有信心，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我们相信不是相信信心，今天很多人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他相信什么？他是相信信心。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我们是 We have faith in God, We don't have faith in faith。 我们不是相信我们有信心。不要讲教会历史上近代这样子的悲剧不知道有多少，很多人就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信到最后多少的悲剧出来，多少的悲剧，讲不完的故事。光是在美国一年因着有信心冤枉死的人都上千人。我有信心我有信心，神一定医治我，不要吃药也不要看医生。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的孩子该输血不给他输血。我有信心我有信心，这个我有信心那个，然后千百个中间有一个刚好没有死的，那就是神迹。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不在乎信心，我们的信心在乎神。你有再大的信心，信心的对象靠不住有什么用？你对着一个楼梯一个梯子，有时候对这个梯子有信心，你再大的信心，这个梯子是个烂的，爬上去就摔下来。重点乃是我们的神靠得住，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信神的自己，这个信心是信神的应许，这个信心是信神的大能，这个信心是信神的主权，这个信心是信神的慈悲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身上，我们的认识，对神认识有多少，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少。你认识到哪里，你的信心到哪里。箴言三章第六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个认定他就是信心。你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认定了神，你知道神，你知道他是你的神，你知道他爱你，你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弟兄姊妹，真的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了，在那里左寻求右寻求，你在那里等神，神也很着急，神说我也在等你。新约圣经没有一个经文教导神的儿女去等候寻求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新约圣经充满了经文告诉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新约圣经充满了经文要告诉我们要寻求神的面，要寻求他的国。神的旨意在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身上，你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跟随都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原则，圣灵的感动，别人的建议，自己的脑袋好好的想一想，做一个决定，为这个决定负责任，这一个旨意就是神的旨意，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会错，对不对？那就我们做决定有没有可能会错？也会可能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对的，我们做的就是神喜欢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也会有错的时候，弟兄姊妹，箴言十六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每一个人有责任做决定， 做计划，安排自己前面的路。但是我们做了计划，是不是 the final word， 是不是最后的计划呢？所有学管理的人都会告诉你一件事，当你做计划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计划 for change。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做的每一个计划里面，我们都要跟神说这样子的一句话，不只是跟他说，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是要这样子想，说神啊，这是我现在就着我所能够明白的，我认为最合你心意的决定。但是你有最后发言权，你要指引我的脚步。请问你，这个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是我们去求他呢，还是他会来找我们？他来找你啊。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活在他的面前，你唯恐怕得罪他，他难道说错就错吧，让你学一个教训？弟兄姊妹，神不舍得的，神不舍得的。我们常常会担心万一错了怎么办，万一错了怎么办。感谢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会错，神不会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就讲到一个人跟随主的时候最后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神他会插手，神会干涉我们的决定。如果我们这个人对神来插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误解了神的心意跟故意犯罪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一个人误解了，你真的是存心存意的要顺从神的旨意，但是你误会了神，你做了一个所谓错的决定，你想神会怎么样？打死你啊？不会的，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圣经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例子，一个人如果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他误会了神的旨意，你知道神会怎么做吗？不是原谅而已。你知道我们神伟大到什么地步吗？他要把你的错误变成好的。约珥书里面第二章十二节有这样的一段话，旧约约珥书，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也应当禁食哭泣哀号，一心归向我，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蚱蜢、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弟兄姊妹，基督徒在跟随主的路上，请你记得一件事，如果你这个人对，就算你做了错，神都要补偿你，好不好？所以基督徒做决定不要怕，人对了你不要怕，不要在那里犹豫不决。你想想看，在圣经里面有些人是犯罪得罪神哦，不是误会神的旨意得罪神哦。神有没有说，好小子，第三次了，可以了啊？有没有？没有。每一个人犯罪了、失败了、跌倒了，只要他一悔改，神一样的可以重新使用他。旧约的大卫犯的罪够不够厉害？我们要跟他比赛，他可能不容易哦。但是弟兄姊妹，神有没有说不用大卫了？神有没有跟大卫说拜拜？没有。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基督徒跟随主何等的有保障的事，在我们的生命中 没有一丝足成千古恨这件事，这是好大的恩典啊，好大的恩典。只要你这个人对活在神的面前做错一个决定，没有什么大不了。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做的很多的决定，将来到永恒你回头看，绝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把它想的那么严重，让自己过得这么忧郁干什么呢？可以欢欢喜喜的过日子。更何况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你做了决定，如果你这个人对，神还可以做一件更大的事。他可以做什么事你知道吗？神要亲自插手管这件事。神插手管我们的事分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借着环境他来插手，借着神的主权，借着神的眷顾。有人说这个叫做开门关门法，开门关门法。很多的时候我们定了意，我们想要做什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对，我们跟神讲说，神啊，只要你愿意，我什么样都听你的。我们做的那个决定，如果神不喜欢，他会做什么事？他给你门关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你一直以为这是神的带领，神的带领，你什么都所有都做好了，到最后你发觉不是。不要稀奇，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带领我们，连我们是鱼丸人嘛，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没办法。但神爱我们啊，所以他会关门。你们记不记得启示录里面第三章第七节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记不记得这节圣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可以开门又可以关门的神。如果我们愿意让他开门，愿意让他关门，基督徒这一生做决定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不要把他当想的那么可怕嘛。如果他不喜欢，我做了决定也走不成，对不对？你看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多次他做决定，对不对？哎呀，马其顿啊，我很想到你们那里去啊，哎呀，这里啊，什么什么，这我也想去，哪里想去，去得成去不成呢？去不成啊。你可以想啊，想了没用啊，因为什么？神可以关门嘛，对不对？那也有些保罗没想去的地方，神怎么样？大开门，就让他去了嘛，是不是？在教会历史上，我觉得神开门呢，神关门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你去看这些故事啊，真的很有意思。我要问你弟兄姊妹，你喜欢神给你开门，还是神喜欢给你关门？哎呦，你们这么属灵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喜欢神开门，不喜欢神关门，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你会发觉啊，在教会历史上，其实很多的时候神开门啊，弟兄姊妹也不喜欢。你们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讲什么呢？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记不记得圣经？这节圣经是神给他们开大门传福音，对不对？主耶稣临走的时候怎么交代他们的？你们要去，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问你使徒听不听？听了。没有啊，使徒一个一个守在耶路撒冷啊，都不走啊。为什么不走呢？耶路撒冷太热闹了，人多呀，兴旺啊。我最受不了就是有基督徒喜欢用兴旺这两个字。刘弟兄 听说你们教会很兴旺哦。我说什么意思啊？就你们教会人很多嘛。我说人多啊，那赶不上上海超级市场。谁告诉你人多就兴旺？摩门教人更多。什么叫兴旺？弟兄姊妹，真正教会的兴旺不是人多，大部分人多的地方都不太兴旺。真正兴旺是主耶稣显明的多，那个才叫兴旺。使徒们不肯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得救的人多啊。哎呀，一下子三千，一下五千，我要是在那做牧师我也不走啊。辛苦一辈子还不知道能搞几个人呢，还要偷羊啊拉羊啊。现在几万人在耶路撒冷，这些使徒哪一个肯走啊？都不走了。结果神要给他们福音开大大的门，怎么开？有大逼迫。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老喜欢开门了，很可能开门呢，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个方式开啊。喜不喜欢关门？不喜欢哈，不喜欢关门。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多少时候神关门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约瑟在监狱里面对那个酒政啊，伤心不伤心？你说他一定是失望到极点，这个人死没良心啊，当初跟他讲好的，你出去了你就去跟那个法老王讲我是冤枉的，放了我吧。酒政出去有没有帮他讲话？忘了他呀。这是不是关门？关门把他关起来出不去啊。他希望他拼命祷告要自由，对不对？没自由，关在里面。可弟兄姊妹你真的想一想，如果当年这个酒政没有忘记他，酒政一出来就跑去跟法老王讲，哎，我告诉你，我看到一个人了，这个人真是冤枉，可惜了，放他走吧。法老说放了，请问你约瑟会去哪里？肯定回家了。那么约瑟回家以后过几年饥荒来，全家一起饿死，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关门，我们当时在其中好受不好受？不好受。但是基督徒我们要靠什么而活？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会错，所以他关门一定有道理，他关门一定是为我们的好处。那弟兄姊妹，你跟我有一个什么麻烦你知道吗？信是信啊，你得给我讲个道理吧，会不会？如果你今天受苦，你知道说因着我这样子受苦，神可以带领一千人信主，你在受苦的时候怎么样？还蛮喜乐的，对不对啊？哎呀，为主受苦了，可以带一千人信主，将来到天上还可以跟人家做见证了。今天受苦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受啊，苦得要死，而且看起来没出路。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弟兄姊妹？哎呀，真是可怜啊，被好像摆到一个很痛苦的光景里面。但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一件事，所有属主的儿女没有一个痛苦是白白受。神在今天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他要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受苦。所以请你以后受苦的时候啊，省省力气，不用再问为什么，因为神从来没答应给我们解释。约瑟的故事神有没有跟约瑟解释解释？约瑟你忍耐一下啊，再过几年你就会升官了，你就做宰相了，有没有？没有啊。这个约瑟嘛，他至少啊他还看得到，对不对啊？
后来他爬上来，他说：“哎呀，我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受那些苦还是真好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可以给他一个孩子起名叫都忘记了，对不对？他可以做到这个样子。那我请问约伯，神有没有跟他解释？你看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废话连篇，圣经这么宝贵的章节，他们搞掉几十篇呢、啊？全是废话，都自己以为那里面所有讲的东西啊，都叫做神学。听懂了没有？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那几十章的对话就叫做神学，全是神学啊！每一个人讲的，哎呀，耶和华有公义啊，这个善有善报啊，又是怎么样？耶和华有慈爱啊，哇，讲了一大堆都是神学。神学不能帮助人的，弟兄姊妹，能够帮助人的是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人跟约伯给他一点的帮助，很多人都有理由帮约伯解释啊，解释来解释去，解释约伯在那里苦得要死，然后越苦啊越气，你知道吗？约伯一开始多有修养，你看看，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怪怪，我这全身筋膜疙瘩都起来了，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啊，但是要不了多久就给他三个朋友激的气的，对不对啊？我，你去读他后面，越读后面约伯的我越多，去数一数看。弟兄姊妹，一个人我越多，越离神远，充满了自我吧。等到后来神向他显现，请问你，神有没有跟他讲说，约伯，我给你解释一下了哈，这个不怪你。这个其实是因为魔鬼跑到我这里来告状的，那么我是为了要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你确实是我忠心的仆人，有没有？一句话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弟兄姊妹，人在痛苦的中间不需要解释，人在困苦的中间需要遇见复活的主。今天一个人得了癌症，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说我给你解释，因为你三岁的时候吃错一样东西，因为你五岁的时候犯了什么事，因为你这几年都不运动，因为你蔬菜吃太少，肥肉吃太多，对这个人有什么帮助？没有帮助。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没有用，我们需要遇见这一位生命的主，遇见生命的主。所以神他有一个权利，他的权利就是他没有义务向人解释。听说我们观念上一定要搞清楚，他是神，如果他是神，他就有权利做 whatever he pleased， 对不对？不然他就不是神了。如果他什么事要跟我们解释解释，还要我们批准，那谁是神呢？我们是神哦，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搞清楚，神关门有他的恩典，神开门有他的恩典，无论是开门是关门，我们都要凭着信心接受。在圣经里面，神开门呢、啊，有两个人的故事、啊、我个人觉得最美丽。一个人的故事呢，就是路德的故事。弟兄姊妹，你注意看路德、啊，这个外邦女子嫁到以色列人中间来啊，对不对？这个女子的一生呢，你会发觉，你看过路德祷告吗？有没有？啊？第几章第几节告诉你路德祷告？没有，不用找。我再问你。全本的路德记里面有没有看到爱这一个字？没有。但全本圣经讲爱讲的最透彻的就是路德记，有没有注意到？弟兄姊妹，爱不是讲的，爱是活出来的。
路德爱她的婆婆不是嘴巴讲，是活出来的。今天基督徒很可怜，讲很多爱，活不出来。路德记真的很美，她不讲，活得好漂亮。路德的爱很美，拿俄米的爱美不美？真美哦，真美啊！天下有哪一个寡妇舍得让媳妇走啊？在那个年代呀，儿子死了已经够倒霉了，媳妇再走，他下半辈子怎么办呢？你看拿俄米两个媳妇都赶他们走，有没有爱？真是伟大的爱啊！波阿斯的爱够不够美？真美啊，对不对？所以整个路德记让我们看到充满了爱，但是他没有用爱一个字。那么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什么事，就神给路德开好多的路。神给路德开路不是路德在那边祷告完了才开路的，路德没祷告，神就给他开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这叫白白的恩典。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你我的生命中，多少的时候你还没有祷告，神都早给你预备好了，知道吗？所以千万不要把祷告想成去跟神要东西，真是丢脸。我跟你讲，你们所需用的，你们天父早就知道了。让我们借着祷告来爱他，来亲近他。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就讲到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人的身后收取麦穗，他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这个恰巧两个字你以为是恰巧写进去的、啊、这恰巧这两个字告诉我们什么？神在开门，神在开门，神在预备。第四章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怎么样就来了。这个恰巧是不是恰巧啊？这是神开门，这叫做神大能手的眷顾在他儿女的身上。弟兄姊妹，你如果跟随主久一点，你就会发觉在你这一生的路上，有好多的时候你想都没有想过，怎么会这么巧你会遇见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巧你会碰到这个事情，怎么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你开了路，是你想都没有想过的，想都没有想。这叫做神的插手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不用问什么是神的旨意，路德有没有问神啊，你的旨意在哪里啊，我禁食四十天吧，没有，凭着信心跟随神，神就在他的恩典中一步一步的给他开路。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卷书，也是用女人的名字写的，以斯帖。以斯帖跟路德记要常常对着看哈，非常美。因为以斯帖是一个犹太人嫁到外邦去了，对不对？那你读以斯帖记你会发觉一个特点，全本以斯帖书里面没有神这个字，没有神这个字，但是你会看见神的手在背后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举一个例子，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了史书来念给他听。奇怪不奇怪？早不念晚不念，就要那个时候念。哎，如果早几年念了，就奖赏了莫迪凯，那么哈曼的诡计怎么样就成了，看到没有？哎，神就让哈曼当年立的功劳白干。 哎，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莫迪凯，你心里面平安吗？你辛辛苦苦的干了大事儿，结果你的老板说 credit 不给你，给别人，你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但莫迪凯他不会，为什么不会？他信得过他的神，他知道神什么时候要用那个最好，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哎，往那天晚上早一天睡不着觉也好，晚一天睡不着觉都可以，就偏偏那一天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可以干很多事，哎，你们中间哪一个人睡不着觉叫人拿本历史书来念念的？我干过这种事。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读旧约历史，一读就睡着了。弟兄姊妹，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基督徒必须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一位神顾念我们。这个世界上几十亿的人中间呢，没有什么人顾念你，除了爸爸妈妈，也许老公老婆，孩子不要太寄望。但是弟兄姊妹，神顾念你，他顾念你每一个需要，他顾念你每一个痛苦，他顾念你每一滴眼泪。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好不好？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应许。神为着什么样的人预备？爱他人。所以要记得，一个人最重要活在地上要爱神，爱神。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有的翻译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编上了号了。我在想，负责编号的那个天使啊，很累耶。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洗一次头怎么样？就掉一把，对不对啊？要重新再编号，中间有空缺了，不行啊。弟兄姊妹，神这样的保护我们，这样的珍惜我们。以弗所书一章从第四节开始讲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然后一直讲下去，讲到十四节，讲到神多么的爱我们，神给我们预备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美丽。全本新约圣经最长的一句话在原文里面就是这句话，那这句话非常值得每一个基督徒常常读，常常读。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选了我们。弟兄姊妹，神为什么选我们？好看。那我们中间有些人好看啊，所以有很多人不怎么样，对不对？神为什么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可以 impress 他。他一看，哇，这个人真的是忠心啊，哎，这个人真的良善啊，这个人真的好啊，有没有这个事儿？没有。神为什么选我们，你知道吗？ 神选我们乃是要用着我们这一批不像样的人，他要来 impress the whole world。 神要让世界上的人惊讶，怎么这样子的人神可以爱，怎么这样子的人神可以用。这真是好啊，弟兄姊妹，因为是神的拣选。你如果这一节一节读下去，你就发觉每一件事都是谁做的？神做的。我们的救恩是谁做的？神做的。我们能够一直跟随主，能够跟到底，是谁做的？神做的。我们一生所有能够在他面前蒙他喜悦的，都是谁做的？都是神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观念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记清楚，基督徒所信的神是 Sovereign God， 是一个全然有主权的神。这个全然有主权包括什么呢？包括地上每一个分子它的运动都在神的管辖之内。这就是为什么讲员昨天说，基督徒的生命中